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走正师父给的道路；二、修出真正的善。
下面请听密西根州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正师父给的道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走正师父给的道路，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回想起来，我已经来密西根3年了，在师恩的呵护下，和美中地区的学员一起也走过了10年的正法修炼路，特别是在推广神韵演出期间，对我也是一个和其他学员在矛盾和合作当中互相交流，放下自我，走正师父给的道路的修炼过程。丢工作后的体会。2007年办完芝加哥神韵以后的一个星期，我的公司突然宣布我所在的整个实验室要解散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惊，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想这可能是对我有另外的安排。这个时候失业，为生活奔波，这不是目前师父要的，这不是大法弟子在这个关键时期所应该遭受的。救度众生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不能被表面所迷惑，心一定要定。想到这儿，我一下子豁然开朗。那时每个人都在给自己找出路，公司也提出了实验室的重要项目可以多一些交接的时间，于是为了尽量给自己多争取找工作的时间，每个人都向公司表示自己的项目多么重要。这让我联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分房子的事。我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极力表示自己多么重要，和公司里的其他同修交流后，我的心更稳了。我想到的是，我们这个部门里还有很多中国同事，这些年讲真相讲得并不到位，马上就要分离了，还有一些人没有三退。我悟到这时的重点是多讲真相。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在这段和中国同事分离的时候，一个个的和他们单独吃饭，利用最后的机会多讲真相。我知道这比什么都重要。结果是全组就我一个人，公司给了特例多留3个月，让我感到师父法理说的无求而自得。在我得知裁员通知后的1个月，我又非常顺利的拿到了一所大学的聘书，一切都像安排好了似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给的，让我能尽快安定下来，不用为生计操心。我唯有做好3件事，感谢师恩。修去自满和私心。其实在修炼过程中，像师业这样大大小小的官不少，也吃了些苦，同时也渐渐地让自己产生了私心，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觉得自己好像也付出了不少的心。无论是寒冬酷暑，携妻带子的参加各种大法的活动，还是在参与的技术项目中忍受无尽的寂寞等等等等，做的事情越多，越不容易察觉自己认为自己付出的如何了的心。直到有一次，我因为做技术的缘故，和大陆一个和我年龄相当的大法弟子联系上了。他平静地告诉我，他现在是流离失所，每天做真相资料，傍晚就到菜市场捡些菜叶回来煮着吃。让我震惊的不是他所承受的苦难，让我震惊的是他的平静， 那种放下自我，心里装着众生的高尚，那种一个大法塑造出来的生命的坚定和平和，让我觉得汗颜，也看到了自己在修炼路上的差距。我想的还是我吃了多少苦，我付出了多少，我这样做多久多久了，我的家人孩子怎么怎么样了的。而同样在另一端的大法弟子，默默无闻，祥和理智而又无私地为救度大陆受蒙蔽的中国人，从未停止过一天讲真相，平静的口吻中听不到思。我悟到，这也是师父的点化，我们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都是从地狱里被捞上来的，正法走到今天，不都是师父在做吗？小小的一个我在其中做了一点分内的事情，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又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回想起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哪一步不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才走了过来？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没有师父，我是走不到今天的。所以在任何正实法的项目中，我都告诫自己，不可以把自己摆得太高，我的一切都是师父，都是大法赋予的。作为一些项目的协调人，就更需要我放下，圆融好该项目，包容其他学员的不足，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取长补短，救度众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正法需要，你就应该把它做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每次读到上面的经文，我就越发觉得自己的渺小，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定放下自我。所以遇到有自大执着的同修，我也尽量指出来，没有私人恩怨，而是发自内心的交流，共同提高，整体圆融才能发挥大法弟子的最大作用。我们地区的神韵演出的推广工作，都是把这个大的项目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块，然后每个学员负责一块，每周大家定时在一起交流，每个项目负责人报告一下自己这一块的进展。这种方式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渐渐的我发现，负责不同块的学员比较关注自己这一小摊的事情，而对于其他同修负责的地方，容易显得漠不关心。我自己就是这样，好像陷入了每次开会听听各组汇报的形式。问题终于暴露了，离演出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负责旅馆的学员联系了很多旅馆，却都不顺利。他在集体交流时提了出来，希望大家多发正念，都想想办法。我这时一下悟到了，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总觉得这个学员是个能力特别强的人，所以潜意识里有反正交给他了，他一定可以搞定的意识。这其实是在造成一种人为的间隔，让我不去关心，那么邪恶就可以钻空子。你们不是各自为政吗？那就可以各个干扰。师父让我们无条件的向内找，那么也是让我们无条件的正念支持其他项目，才是一个整体真正圆融金刚不破的表现。现在人的这一面是另外同修的项目得不到进展，但问题其实是出在自己身上，问题不在他那里，而在我身上。其实这种关心是建立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在做推广神运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人都是要救度的对象，自己参与的是救度众生，其他学员做的也是救度众生。如果我把自己的基点摆放正了，就不会存在对别的项目漠不关心的状态了。所以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而这种基点的摆正也会起到好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时间已经很紧了， 大家也都开始往这方面关心。结果另一个学员在自己孩子的家长会上给其他家长发神韵传单时，一位本身是旅馆总经理的家长主动询问演员的住宿问题。几天后，我和这位经理见面了，我们谈得非常愉快。我觉得当我们都去正念支持时，转变观念后，神迹就出来了。师父就是在等学员悟出来啊。剩下来的具体细节可以说一马平川的顺利，价格也非常合理。演出当天，旅馆经理本人携全家都观看了演出。在演出后的一个星期后，我又见到了这位经理，他见了我就说，这些天我每天都和太太在谈论这场演出，没有其他的话题，实在太美了，太令人难以忘怀。听了他的话，我也很欣慰，更加体会到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如果我们都早点摆正自己的观点，也许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一个金刚不破的正念之场是任何形式都不可能干扰的，那么那个祥和的正念之场才能够带进更多的观众，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杂念越少，道路越宽。来到密西根后，因为工作时间比较自由的缘故，我能够具体参与推广神韵的很多事物联系。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当我的杂念越少，面前的道路就越宽。我是纯学理工科出身的，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而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是需要我们走出去和各类人打交道，拉赞助、卖票、谈广告等等。我在商业方面不擅长，也从没有过正规的训练，但我知道办神韵是师父在做，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师父的安排中，用自己的正念和纯净的心态去圆融、去实现。因为职业缘故，我并不惧怕和别人交谈，或在众人面前做简短介绍。认识到我这个长处后，我悟到，其实我能做的就是多学法，加强正念。每次在出去要和客户、商家谈之前，我也会提前和其他同修尽量沟通好我们的价格底线、我们的需求等等具体事宜，并多发正念支持。如果有和我一起搭档的学员就更好，我们相互发正念，互相补充，效果往往都是很好的。虽然有一些课堂教学经验，但那都是在备课准备后的陈述。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众生开始推广神韵的时候，面对的困难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障碍，我们又是在创品牌期间，知名度不高，我们的资金一直都是很紧张等等，一个个看似真的很难。但当我把这些观念放下，放空自己的头脑，就是要救度过程中接触的所有人，发现当把自己的基点摆放在救度众生上时，事情就变得容易得多。很多时候都是如有神助，思维会变得很快，并且特别清晰，英文也很流畅。那种法赋予的源源不断的智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更让我感受到了是神在做。当然，我说的放下并不是不闻不问不学习，相反，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多学习常人在这方面好的经验，还有向有这方面特长的学员虚心取经。所以在和常人谈判的过程中，让对方既感受到是和一个正规的演出公司打交道，同时也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修出来的慈悲与祥和，这样在为以后的长期合作中奠定良好的基础。比如联系一个电视台，他们在回信中表示，我非常高兴能和你们合作，感到很舒服和开心。我悟到，这是明白真相的生命发出的对大法的感恩。在推广神韵卖票期间，更能体现出放下人的杂念，神的道路就宽阔了。人世间是迷的，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迷中根据表面的东西形成一种观念。今年的神韵演出在我所在的城市是第一次，感觉压力特别大。记得有一个周末和一名学员站商场卖票，我们都是事先在网上填好当天的时间表。那个学员因为家里有事，所以填的时间是到下午5点。 一天站下来，我们基本上都没吃没喝，票却卖得不好。到了5点，那个学员回去了。他一走，我觉得我自己更站不住了，好像有千万个理由要把我也拉回去。这个商场的顾客不是很有钱了？走过去的人都冷冰冰的了。今天我们家里还有学法，我应该回去照应一下了。我一天也没吃东西，商场也差不多快关门了，等等等等的杂念全出来了。那种感觉让我如坐针毡。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于是拼命克制。我知道我不能走，我填的时间表是到商场关门。我想起其他地区的一个学员的交流，他说，我们每次说好在一个卖票点到几点，就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说出去的话就是承诺。我知道表面上是我填好自己可以出去卖票的时间表，实际上一旦填了，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在那里了，那你就得达到。想到这些，我的心也定了，好像也不是很饿了。就在商场快关门的时候，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听了我的介绍后，毫不犹豫地购买5张票。让我惊讶的是，票卖出去以后，我站在那里发资料，人们好像突然变了，都愿意停下来听我介绍，看介绍神韵的短片。一天下来的冷冰冰全没了，我知道我又过了一关，谢谢师父。当天学完法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我悟道，我们出去推广神韵，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就看大法弟子能不能正念正行。这个空间看到的，让我有那么多杂念的，都是表面现象，真的把那些东西放下后，师父给的道路也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就是那么薄薄的一层，突破了就上来了，师父一切都安排在那里，就等着我的提高啊。当然，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要尽量考虑周全，在高阶层区设立卖票点，但一旦各个卖票点定下来了，有时即使不尽如人意，或者我觉得这个卖票点好，那个就不太好等等，这些观念就应该放下，无条件圆融补充加强正念之场。因为法是圆融不破的，当我们真的把人中的表象看淡放下，法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正行的道路就宽了。明年我们地区还有更多场次演出，票价也比往年高了很多，也就是说，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对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所能成就的都高了，那么就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学员多多参与，多多交流，放下自我的观念。师父给我们指出了道路和办法，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无条件圆融，听师父的话，做到一路正念，神在世。感谢我周围学员的鼓励、支持和包容，我还有很多修得不好的地方，有时会固执己见，说话会没有站在对方角度考虑，有时交流上不清楚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知道这都是没有学好法而造成的漏，我诚心的希望每个学员都给我指出来，时时提醒我。我们当地马上就要开始运作其他正式法项目，还有更多的众生等着我们把他们带进神韵的演出大厅里，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史前誓约，在这个神圣的时候能够在一起共同努力，互相帮助，在神的路上精进不停。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下面请听加州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出真正的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首先谈一下参与神韵贵宾招待会的工作。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过我是否有善心，我只觉得如果我不被打扰，很平和，不执着我周围任何事情时，就能做出正确的事。这很像是麻木，而且对周围的任何事都不很介意。过去的4年，对自己没有承担许多大法项目，我没有太多想法。每年神韵演出前，我做2个星期的贵宾项目的协调人，每年去华盛顿 DC 会见国会议员，并在我方便的情况下和立法院助理保持联系，其余时间做些妻子建议的大法项目内容，大多数时间被我的医学实习和小的活动所填满。 但是对于一个有专业职称的西方人来说，我觉得我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看到许多和我一起开始修炼的西方同修在做全职的正式法媒体的协调。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获得这样的社会地位？是为了名和利吗？我被迫回首过去的几年，我在贵宾项目中的结果和表现，似乎收效与付出不符。我做错了什么？怎样才能更好？现在我开始找到了答案，为什么我没有应有的善，以及为什么我没能实现我的目标。今年，当我第一次听说贵宾招待会时，既妒忌又生气。在协调人位置上的不是我。事实上，负责的同修正是停掉我试图在新唐人电视台上做一个关于天然药物电视节目的人。我修炼的一面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我还没有达到做电视节目和协调贵宾工作的水平，这些经历都对我的修炼产生影响，所以都是好事。我人的一面仍然存在问题。整整两天，我给一些同修打电话，想要知道招待会的进展情况。然后我给协调人打了电话，他说今年由一个高档的常人机构负责，我们不用做太多的事。我心里试图用各种方式寻找这样做的不足，但是他说我们只要在旁边发正念，不用做太多。执着造成的干扰令我气愤，我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招待会交给常人，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一定会出错。然后我给其他一些人打电话，试图证实我自己，并且以微妙的方式让他们认为我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他们都耐心地听，希望我平静，并且告诉我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有不足。以前，我通常能看到这样大的执着，然后否定它，但这一次不是。当我认真向内找时，我发现不只是妒忌心和显示心理。我开始认识到我缺乏善心和对同修的信任。我执着于名和利，并想成为中心人物。我发现今年会有电影明星、高水平的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出席招待会。我们最终冲破了这些年一直阻挡我们的障碍。我的执着本质上在于，我不知道对他人的善真正意味着什么。几周前，一个同修告诉我，只要给予任何需要的帮助就好了。同样有趣的是，虽然我有显示心理，但是当主持的时候我就很矮板。我担心别人怎么想我，使我很难以专业的演说向贵宾们介绍神韵。这一点和这些执着有关，我必须修掉。那天我去 Facebook 看到一个直接做项目协调的同修的许多照片，他与好莱坞的名流和洛杉矶公共关系公司有良好的关系。我看到同修 A 新的贵宾招待会协调人的助理在 Facebook 上传了他与富人和名人交谈的照片，并且说他在一家大的公共关系公司有一份新的工作，参加了许多活动，像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念活动和其他好莱坞地区的高规格的活动。作为这些图片的点缀，他叫每个人参加神韵的贵宾招待会。我强烈的指责别人的执着起来了。那一刻，这已超出我的容忍范畴。我立刻给他打电话，心里没有一点善念，只有妒忌和气愤。留言中告诉他这样不好，会破坏神韵。然后我给协调新唐人电视台的另一位同修打电话，告诉他我看到的。他叫我把图片寄给他，我再也没听到他们或其他任何人的反馈。事后看来，我所看到的是我对名利的执着。但现在我要修我自己，而且知道这些事对我为什么那么重要。我感觉很难过，许多我觉得不足的贵宾招待会的往事涌入脑海，我感觉有点不舒服，而且很困扰，同时也看到一点光明。一周之后，在大组学法中，我看到同修 A， 也就是新的贵宾招待会协调人的助理，问他是否收到我的留言，他问什么留言。这之后，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需要至少一直保持对所有人，包括对同修的平和和正念。特别是现在，还有几天神韵演出就要开演，在那一刻，我应该安静，忘掉所发生的事。真正的善应该正确协调情况，否认旧势力的安排。神韵演出之后，如果有机会，善意地问这个同修，对放那些信息在 Facebook 上的想法。 我不应该告诉他，我认为他这样不好或者惩罚他，只是问他问题，看看能否启发他对这事有新的理解。神韵首场演出晚上，我们举行了贵宾招待会。我这里提到招待会，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作为协调人，没有成功请到高阶层的贵宾，特别在洛杉矶离好莱坞很近的地方。我还无知的自鸣得意，却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正念做任何事。这个地球的主宰是我们，而不是常人。但是今年不同，贵宾招待会由另一位同修负责，他做了很棒的工作，带来贵宾、电影明星、电视明星、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总裁等等。他们出席晚会并对神韵赞不绝口。今年直到演出前，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克服要成为贵宾招待会的主持人的执着。我自身有一些新的发现，很强的自信和善心，并且在看过四次神韵演出后，我有信心，只要我们有正念，师父和周围的正神就会帮助我们做任何事。现在我们确实可以做任何事。刚过去的神韵演出，售票没有做到最好，但我想，我们许多人都被推着往前，而且找到我们隐藏的执着。现在我们认识了我们地区有影响的人，并且得到他们的赞扬。一些人从好莱坞和电视台打来电话询问，他们能否打神韵的招牌和经营神韵国际市场。我们也建立了许多联系。每一个招待会现场的同修，现在都有了一项新的项目，救度更多有影响力的人。今年我得到另一个机会，显得像一个大法弟子一样。刚刚克服了没能成为协调人的不满之后，我被要求作为一个与贵宾有关的项目的协调人之一。这次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荣誉，心怀善念，并且下决心做好。演出前一天，我也被要求主持招待会，并且发表一个每年都有的演说。没人愿意做这事，我又没做好，但这次有所改变。我一点也没担心做坏什么，也没在意别人怎样想我。在洛杉矶，我们有独一无二的修炼环境，有很多机会助师救度富人和名人。我对自己的医学职业的看法变化也很大。现在我想尽力多做正式大法的项目，重新安排日程，来适应与新的项目有关的会议和工作。与官员交往中学会善。在过去的五年左右，我作为小组成员，每年去华盛顿 DC 拜访加州的参众议员。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我们有很多加州官员去拜访。因为这项工作，我们在圣莫妮卡的活动以及与我有关的关系，我开始接触许多立法院助理和一些政府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去年的一天，我接到 DC 同修的电话，问我能否请加州的国会议员 B 作为605号众议员决议的联合发起人。我说好吧，然后立即给我知道的立法院助理发了电子邮件。这天我记得发完邮件后，我发了长时间正念。我请立法院助理问国会议员 B 能否作为605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说他会把资料传给议员。过了一会儿，我收到电子邮件说他已经作为发起人。我记得那一刻或不久，我感觉沾沾自喜，我做了件好事，别人也会认识到我的工作。国会议员 B 发起605号决议案不久，我们在 DC 又对我们所有的国会代表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一次我去国会议员 C 的办公室，因为另一位同修没有时间。那天我去见外交部立法助理，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消息，国会议员 C 正做与人权和中国人权有关的事。当我问他是否国会议员 C 会作为605号决议案的联合发起人时，他说他会对议员讲。那天一切看起来很好，几乎好得难以置信。我对他说的没有任何疑问，那是我相信他说的，仅仅把他说的当成是真的。我没有足够的事实应对他说的，或建议国会议员 C 做好，我没有准备，反而认为这次会面是最好的一次。国会议员 C 是众议院中很有影响力的代表。605号决议案可以让世界知道美国政府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我们当然希望他支持这一法案。国会议员 C 那年在众议院决定是否将法案移交给国会投票前去过中国。从中国回来后， 我们发现他的中国之行可能对他有负面影响，他没把这个法案看成一件好事。这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得继续努力，即使似乎难以成功，我们也不能停止或放弃。我们打电话、发邮件，多次亲自到地区和 DC 办公室，并且询问其他官员的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地区办公室，我们没有用很强的正念，关系开始变糟糕。我记得一次打电话，他们粗鲁的对待，我都不能忍受。这次谈话后，我感觉压力很大，我感觉太糟糕，以至于想完全退出。我给其他同修打电话，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同修D，一个与我在许多场合共事过的人，很耐心地告诉我，尽量帮助这些议员看到光明，平和地引导他们做正确的事。我听着他说的，但仍觉得我们需要在方法上更强硬。这之后，我休息了几个星期，努力向内找。我为什么对国会议员 C 没有善心？我只想告诉他，他错了，他是个坏人。我开始发现我的不善如何影响了对高阶层人士讲真相。我急切地要达到结果，而不是以纯净的心态救这些议员。后来我明白，我用手指指着议员 C 的做法，是因为我也用这种方式对自己。我是对自己很严格的人，我的生活中不容许有错误，但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别人，尤其是那些我们要救度的宝贵的世人。这是我确实感到不足的地方，至今在反复的磨难中改掉了很多。我们继续讲真相，但我更慈悲地对国会议员 C， 只想救他。所以他没做出让他永远遗憾的大错。我不断地帮助收集议员 C 地区的签名，然后传真给他。我请在他选区的同修打电话，一些同修发表论坛文章和给美国主要报纸编辑写信，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鼓励议员 C 支持605号决议。DC 的同修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他们的讲真相，其他州的同修也不断地做他们国会代表的工作，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同修的整体努力终于有了收获。605号决议3月移交众议院投票，从推出历经9个月，几乎全票通过。对我来说，对议员 C 始终保持慈悲，而不是像个警察，这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善。现在我能在其他地区的贵宾工作中看到同样情况。我觉得我们需要像常人的家长一样，帮助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不能敲他们的脑袋。同修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与宽容，我深表感谢。这是我过去一年的认识，不妥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